最高等级本级法解说，这些人马随身如无障本来或左龙心法去进入各公正场地，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的慧论。中观根的慧论呢，来帮助我们抉择一些万法究竟的实相空性。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了知一些万法空性呢，在明年当中当然可以了知如今面前的所有万法都是如梦如幻的显现，现而不实有这样的本体。然后呢，经有这样一种如梦如幻的这样抉择，或者通过如梦如幻的这种定解进一步的去观察分析的时候呢，如是就可以了知一些万法究竟无生的空性。也就是说，虽然它明年当中显现如幻，但是它的究竟的本体它就是一种完全无生的离系的本体，离系的空性。意思说呢，我们说这个万法它的究竟的自性是空性，就是说显现的时候如梦如幻的究竟本体是空性，和我们说这个是万法的圣意当中是空性，就是实际上是一回事情。所以说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加一个世俗加一个圣意，我们好像觉得这个差别会非常大了，这个世俗当中是有的法，然后在圣意当中是没有的法。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法它的究竟的本体，就是不观察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幻化的这个自性，去观察它的究竟本体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离系的空性。所以说这个离系的空性啊，这个所谓离系究竟离系空性，这个圣意的本体呢，也是这个法本身的这个离系的本体。因此说呢，我们说这个法它在显现的当下它就空性的，空性的当下它是这个显现的本体。从这一方面的观点一一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完全了知如何对待一些万法的这个显现，我们怎么样了知一些万法的空性。那么龙树菩萨在这个《卢梭论》当中也是再再出处的给我们宣讲一些万法是假理观待因缘所生的缘故呢，全都是无系啊，就是说无自性的本体，全都是离系的本体空性。那么如今二十七品当中我们宣讲的是第十七品啊，观业品。观业品呢，当然现在这一大部分呢都是在宣讲这个如何安立业果。那么到底如何安立业果呢，就是说是有这个经部的观点，也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有部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是名言中中观中它也是安立这样一种就是说是它的业果，在入住论当中说是通过缘起来安立业果。那么不管怎么样，一切万法，你不管是经部也好，还是有部也好，名言当中的所有的自性都会归摄在缘起当中。所以说呢，在名言当中真正安立因果的时候呢，是应该以缘起，应该以中观中至中的这样一种名言体的业果观体为究竟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或者不离开这个缘起的原则之下，那么我们说安立它的这个相续也好，安立这样一种不思法也好，安立阿赖耶识也好，都有它的合理之处。在名言当中我们可以安立这个业果不虚的道理。当然就是说这个业果不虚的道理在名言当中，如果是在有明确分别性的时候呢，的的确确没办法超越这样一种业因果。我们再说一切万法究竟的本体是空性的，但是如今我们自己安立在暂时的究竟位暂时位的时候呢，还是绝对要受这样一种这个业果的管制的，还是没办法就超越业果的这样的范围。因此说呢，有智慧的人呢，在暂时的时候是随顺业因果的。随顺业因果就是说恶业不能造，善业的话就尽量去修行，随顺这样业因果。那么在相续当中产生这样的因果正见之后，进一步的来打破对业因果的实执，对业因果的实执打破之后呢，进一步的了知它的究竟的空性，安住它究竟的空性。那么这个可以说一步一步的去向于实相，一步一步呢在这个业因果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当中，在它的幻化的本体当中来寻找这样一种究竟的真实理性的本体。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对于经部的观点呢做了观察。经部呢是通过安立这样一种相续，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种子种下去之后，它就说是这个生芽的时候呢，种子就灭了，然后呢后面就产生芽、茎、枝、叶、花果等等这个相续。说最后的果法是从相续而生，也可以假定说名言中说这个果是从因而生，从这个种子而生的，从种而生果呢，这样从名言当中可以安立这样名言。那么通过这个比喻对照的意义呢，就是说首先初心造业，然后呢这个造完之后它就灭掉了，灭掉之后就开始产生了这个后面的这个相续。当然这个相续是不是真正能够完全延续下去呢，还要看它中间是否遇到了这个阻碍是不是遇到了阻碍，是不是遇到了违品。比如说呢，以恶业的这个例子来讲， 就说一般来讲，如果说是通过真心造一个打击众生的业之后，那么这就开始延续了。那么就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延续到业量成熟的时候呢，这样一种打击众生的业呢，它就会成熟，成熟为果报，就感受这样一种这个多病啊，感受恐怖啊等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愿意的感受。那么就说这个是在假设说中间没有遇到干预的情况下，那么如果中间遇到的干预的话，它就不一定能够如此顺利的发展成这个相续了。说这样一种干预是什么呢？这个干预就是忏悔。那么如果我们在他的业报还没有成熟的中间以善业进行干预，就是说或者说我们通过思维忏悔的话，就非常可能把他的这个相续啊就中断了，中断他的相续，中断他感果的一种功能。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忏悔的这个道理。但是呢，我们就不知道到底我们相续当中哪种业脉啊成熟了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在这个忏悔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说你在这一世当中能想到的所有的这些罪业都要一一的去回忆，一一的去忏悔。还有呢，就是说还有没有想到怎么办呢？想不到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就是说全知的上师啊，或者就是说全知的佛陀金刚刹陀，他有智慧眼，所以他通过智慧眼关照我以前所造的所有的罪业，现在的话就是说想到想不到的全都要忏悔。那么就这样一种观想方式，这个方面就是说让这样一种善业干预，这样的恶业相续让它阻断，阻断之后呢，就可以让很多很多的恶业相续中断之后，不再受这样的果报。不再做这个果报呢，实际上一方面是避免我们痛苦，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争取到了时间呢。因为如果说是我们就是说没有好好忏悔，罪业一旦成熟之后呢，就感受了恶趣的痛苦啊，感受很多不愿意的痛苦，有可能就终止了善业的修行。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要成熟的恶业忏悔掉之后呢，争取到了很多的时间，就可以继续的去修持善法。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恶业它本身能够成为一种障碍我们修行的这样一种一种障碍，一种唯品的力量。如果我们相对当中的恶意非常深重的话，那么我们相对当中的烦恼呢，有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会比较刺身的。比方说尊者以前曾经讲过，那么我们忏悔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要把这个罪业彻底予以清净，让它不感果；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如果把罪业忏悔得很清净的话，相对当中它也会很清净的，就烦恼升起的这样一种量啊，烦恼升起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数量也好，或者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也好，都会很弱。所以说真正一个罪业清净的人，他的身心应该是他的身心他的烦恼应该是很清净的。所以说平时我们说我的罪业到底清净没有，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从外向的这种梦照啊也好，通过其余的这样一种照相可以观察，但是呢还有一个内在的照相，就是相对当中如果烦恼很轻微的话，就说明相对当中这样一种罪业清净。如果我们就一边忏悔了一边罪业还是很猛烈的话，不是罪业很猛烈，就是这个烦恼还是很猛烈的话，就还是说明相对当中的这样一种罪业还是在如此安住，而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因此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立即忏悔进一步理解忏悔，让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呢尽量的阻断。这个方面就恶业而言，那么如果从善业而言的话，它也有干预它善业相续的这样一种力量的。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佛陀升起信心做了供养，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业相续善业就开始相续了，乃至于它受报之间。那么这个是假定它中间没有遇到违品。那么如果说遇到了强烈的嗔恨心或者说是升起了很强烈的邪见或者就是说是呈现了很强烈的后悔，像这样的话都有可能让这样善业的相续呢中断，都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说呢，我们说是在如果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中间没有遇到违品的前提之下，他会如是的成熟果报。这个经部当中呢，就如是讲到他一个相续，那么就说不断的讲到他的业的相续，而且讲到他的这个业果成熟呢，是这个十业道成熟，二十五娱乐这个方面的一种问题。那么讲完之后呢，今天要讲有误避免过失之理分二，以宣说他中之过而见立之中。那么这个有误呢，和就是说俱舍论当中的有误有差别。俱舍论当中的有误呢，是毗舍密尔的这样一种有误中实行的，是在最后的时候也是我多一比是对法，就是说很多都是依靠毗舍密尔的这样一种有误的观点来解释对法的。所以毗舍论当中的有误呢，比如说它是一种毗舍密尔这样一种有误中。那么最后堪布的注释当中说，此处在中论当中所讲的有误和那个地方的有误呢是不相同的不是完全的一个有误的观点。所以有误有很多种毗舍密尔俱舍论当中的一种毗舍密尔有误和此处所讲的有误呢，它不是完全相同，这个方面需要了解。 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避免过失呢，就不避免长短的过失呢，他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宣说他中之过，第二是见面之中。首先讲第一个呢，宣说他中之过，就是对于经部中所安立的相续呢啊，做一个观察，宣讲他的过失，指出你们这种安立就业果的这样一种是我的相续关系的不合理的，有很多过患。那么讲了过患之后呢，我们的这样一种安立业果的方式最合理的，然后再引出之中的这个安立的。数字当中就讲到，若如汝分别其过者甚多，是不如所说于义者不然。若如汝分别，如果按照你们前面所讲的比喻和这样一种这个意义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你所安立的所分别的这样一种业果相续，它的过失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呢，你们所安立的这样一种业果关系于义，就是对于真实意义来讲的话，就是这不正确的。那么至于他的过失呢，在这个宋子当中，宋子当中是没讲到过失，但是在月生论和显论当中呢，就讲到这个过失，就相续的过失。比如说呢，他安利的这样一种种子啊，生果的这样一种比喻呢，是种相续，就是说你的这个种子呢，只能够产生，比如说稻种只能产生稻芽，然后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稻芽慢慢就是说发展相续之后呢，最后也是能够产生的稻子，稻子的果实。所以他说啊，一种相续啊，一种法只能产生自己的相续。如果真正按照一种法只能产生一种相续的话，那比如说人他在产生这个贪心的时候呢，也只能产生一种贪心。因为就是说贪心和贪心是一个相续，贪心和嗔心不是一个相续，贪心和信心也不是一个相续。如果就是说一种法只能产生一个相续的话，那么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最初的时候产生了一个贪心的话，他就只有产生贪心的相续。只有让这个贪心的相续呢，就是说是不间断的啊产生下去，那么中间就不可能出现其余的啊，中间又出现嗔心啊，又出现信心啊，那这出现无忌的心啊，像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啊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的过失。还有一种过失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的相续呢，他首先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然后呢如果说人只能产生人的相续的话，那么实际上最后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啊，再就是说通过舍弃人生之后生在天界啊，生在天界啊等等，出现六道众生的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出现了。所以说最后就是一直在就是说人当中也是去这个转生产生了相续，这个方面也是他的一种这个啊，就给对方发的过失。那么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曾经讲过，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有部中，上面是经部中，然后再往上是为舍中观中。所以说发过失的时候呢，一般都是说上上的这个宗派给下下的宗派指点他的过失，给他发过失。我们在安立这样一种四中的观点的时候呢，也是说经部来破有部，然后是破经部，中观破为舍，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这个次第啊。但这个地方呢是有部指出了经部的过失啊，这个实际上说这个是一个例外。那、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互相辩论呢，互相辩论就说是这个刘部中他也会他刘部中在安立自尊观点的时候呢，那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所以说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和对方辩论，指出对方的过失所在。当然他所说的这个过失是不是真实成立的话，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是不是真实成立另外一回事。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就说上面的宗派他对下面的宗派有害，这个是肯定的，因为越往上的话，关系越究竟越了义。但是下面宗派并不意味就是说啊，下面宗派只能够，反正别人指出我的过失的时候，我就只能够接受，我不能够，我没有任何权利去观察啊，经部啊，观察为师啊，观察中观，并不是这样的。他要啊，安立自己的观点。如果当时在世间当中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宗派的话，他不单单到对外道中进行辩驳，对经部中进行辩驳，有可能对中观中有可能进行辩驳。因为这样如果没有把这些问题讲清楚了，他自己的自宗的这样一种传承和安立没办法延续下去了。所以说相互辩论呢，这个也是可以如是安立的。所以说最后就是讲是不如所说于义者不然，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有部中对经部中的这样一种指出的过失。当然在这个当中没有说经部中如何回答的，那么如果说经部中看到这个过失之后呢，肯定会做回答的。比如你们所说的这样的问题呢，我们是可以这样解释，可以那样解释，像这样当然这个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指出呢就是没有讲，因为就是说首先讲到经部安立相续，然后有部呢啊驳斥掉经部的观点之后，安立自己的一套所谓的这样业果的这个系统业果关系，最后中观中呢都说这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 那么就是说，金溥聪对于金啊，就永溥聪对金溥聪宣讲这样一种啊，宣讲这样的故事，孙观中呢似乎直接没有对金溥聪说宣讲他的这样一种观点相续的有什么问题，后面只是说这些一切万法无自性的缘故呢。无自性的缘故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安立业果，如果有自性的话无法安立业果。然后如果说假如说就金溥聪这个观点进行分析进行观察的时候，前面这个相续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出现这样过失的情况呢？如果按照中观中的角度分析观察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一种问题。那么最后只能安立这样的无自性没办法安立是有关的。比如说种子啊，就第一位种子的时候呢，就是种子和芽之间，那么就他或者说种子和相续之间，他到底是不是就接触的？啊，他就说是最初的时候生起了种子，然后呢就种子灭之后呢产生后面的相续嘛。那么就是说种子和这个相续之间，或者种子和芽之间呢，到底是否接触呢？如果就是说不接触的话，那么种子生完之后灭掉了，灭掉之后不接触的缘故，后面的这个法就断灭了。或者是芽生起的时候呢，种子早就没有了，所以它就会成一种无因生的过失，或者说种子的成一种断灭的过失。有这样的，如果不接触了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接触的话，那么种子和芽成一体了，种子和芽成一体呢，就因果同时，或者说是种子根本不灭的这样的问题，或者前面所讲的种子常有的过失还是有的。所以如果说这样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说是种子和芽之间，那么如果说是没有接触啊，没有接触的话，还是没有办法避免上面所讲的常的过失。那么如果说是种子和芽之间呢不接触呢，也没有办法避免前面所讲的这个断的过失啊，也是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你安立着实有的一个所谓的相续，如果你安立着实有的相续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从种子和芽之间的分析一个所谓的相续到底是否成立。那么所以说分析完之后，只有安立所谓的相续呢是假立的相续。中观中在某些地方讲这个相续是假立相，比如说在智慧品当中也说，也是宣讲这样一种这个，那么也是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样一种相续呢，是一种这个假立的相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说是金溥聪他自己的这个观点啊，是实有的观点的话，一定会出现啊这样一种很多这个过患啊，就是有这样的案例方式。所以说我们也附带呢就宣讲了这个中观中他自己的案例方式。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呢，是讲建立至宗。那么建立至宗呢是分了三个科判啊，第一呢是略说，第二是广说，第三呢就是讲这个摄义。首先呢，宣讲的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略说。略说的话，就是讲永溥聪他自己如何安立他自己的这个，就说是这个业因果的。今当复更说顺业果报义，诸佛辟之佛贤圣所称叹。那么永溥聪在指出了金溥聪的过失之后，他就说：现在我们进一步的宣说，那么谁真正的和谁顺业和果报的这样一种真实意义？那么这样一种真实意义呢，是诸佛和这个辟支佛和一切的贤圣他们所称叹的。那么就说永溥聪宣讲这样一种意思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这样一种所安立的业报业果报的意义，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不思坏法，这个方面是这个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和辟支佛他所称叹的，是或者说是有根据安立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金溥聪安立这个观点呢，也没有随顺于这个真实的果报的意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不是诸佛、辟支佛和贤圣所称赞的。还有呢，它实际上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的。中观中讲到了一些万法所谓无自性，一切的空性啊，就是说一切的这样的果报是空性的这个观点呢，没有随顺业果的这个真实意义，也没有真正的得到这个诸佛的称赞。因为就是说一切业果缘起呢，这个是存在的。如果说是这一切不存在的话，那么就说是没有办法符合缘起规律，也没办法真正得到诸佛辟支佛的赞叹。所以说如果你还要说业和果报不存在的话，那么就会得到诸佛辟支佛啊那就贤圣的这样一种呵斥。所以他说我们这个观点是得到赞叹呢，他从很多方面可以表现出来的。但诸佛呢，我们就知道十方三世诸佛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真正的觉悟者，辟支佛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独觉或者圆觉者， 后面这个贤圣呢，可以理解成是这个声闻的这些这个圣者，声闻圣者，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讲三层的圣者所共同称叹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不思坏法，他们安立的不思坏法呢，既然是啊，就是说是这个三世圣贤所赞叹的，那么到底在经典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依据可以安立所谓的不思坏法呢？那么在这个智多喀麦的注释当中呢，也引用那个宋词，就是百叶金刚老师是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汇聚时岂无害之寿，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宋词。那么就是说对方他就把以这一个这一啊一个宋词的经文安立成他的这个诸佛所称叹的三世神仙所称叹的这样一种依据来源。他就说假如说百千劫过之后呢，啊所作业不亡，他就是所做的业虽然在做的时候已经灭掉了，不亡呢，他就说这个是不思啊，就是不亡不思嘛，这个就是不思坏法。那么就是说虽然业断掉了，但是呢他这个所做的业不亡，为什么不亡呢？就是说从他的这个显现看起来的时候呢，当时造的业肯定就没有了，他作者也好或者其他也好已经差了，身边的缘故呢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怎么样安立他这个业不亡师呢？啊，就是说他这个不亡两个字呢，就是说是不思坏啊，不就是不思坏法的这样一种来源。所以说因缘会聚使其果报还自受。那么当这样一种那么就是后面当这个因缘汇聚的时候呢，这个果报还是自己去承受的啊。他就觉得佛经当中有一个不思坏，或者就是说有一个不亡的这样一种词句呢，他就把这个安立成了不思坏法。那么智多喀麦注释当中也是讲，实际上这个就是就他的字面上啊有一个不亡师，所以说就把它安立成个不思坏法。他是从字面上的一种理解的方式有这样一种，但不管怎么样，对于对方来讲的话，既然有这样一种校正，也有这样一种理证可以成立，那么对他的自重的这样的红传来讲，对吧，自重的安立因果来讲已经足够了，完全已经可以程序了。所以说也可以说是显圣所称叹的一种安立这个方式。首先呢，对他自重的这个不思坏法呢做了一个赞叹，做了一个略说，那么后面要广说他的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了。广说分五，第一呢是宣说不思坏法之欲啊，宣说不思坏法之本体分类。三宣说不思坏法之断除，第四是安立再劝生灭之理，五宣说以本体而分类。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宣说不思坏法之欲，在宋词当中讲到不思法如劝业如负财物，那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不思坏法的犹如债券一样，那么这个所谓的业呢就好像是所借的财物一样，那么就是说这个业造完之后它就灭了啊，业造完之后就没地方，它差了生命的法门，差了生命的法，所以说造完之后呢，这个业马上灭了。但灭了之后呢，不会断灭，为什么呢？在业灭的当下，或者马上要产生一个不思坏法，啊，就是产生一个不思坏法。然后呢，就这个不思坏法呢，它就说是这个承担了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业的所依的这样一种任务。那么业的这样一种这个造了之后呢，就存在这个不思坏法上面。那么后面呢，就当他的这个因缘成熟，不管是多长时间，下一世也好，还是说是这个百千劫也好，像这样的话，他所做的业是不亡师的，那在因缘会合的时候呢，还是会感受他的果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不思坏法，最后能够引出这样一种果。那么就是说，经部中所讲的话，这个最后的果呢，是相续来引发的，啊，通过所谓的相续的生果的。那么就是说，有部中说这个所谓最后的果报呢，它是这个不思坏法。他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存储了这个业的力量，然后呢最后是通过不思坏法来产生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果报。啊，这个是它的意义。那么呢比喻呢就是讲这个债券啊，就是债券。比如说呢一个人把这个财物借出去了，那么这个财物呢就像业一样，那么就是说业造了之后马上灭了，所以说你的财物借出去之后呢，对你来讲这个财富就没有了嘛，没有了。但是呢就是你借财富的时候呢，你和就是说是对方签立了一个这样一种契约，写了一个债券，就是说你他把这样一种财富拿走了之后给你留下了一个债券，所以说对你来讲呢财富没有了，但是呢是不是这个财富完全没有了呢？不是这样的，它中间有一个债券做了一个啊做一个连接。所以说后面当然就是说规定的时间到了之后，比如说借三年或借两年，像这样一种就规定的时间到了之后呢，你就持着这个债券去向他讨回这样一种钱也好， 讨回这样一种财务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还是没有释怀的。那么就你的债务借出去之后呢，没有完全释怀，原因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这个债券的作用。这个债券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样的。而且上次在这个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借出去之后呢，它的这样一种利息呢不断的增长，就好像是业造之后呢，它有一种逐渐就是说增长的过程。很多地方就是讲了造完业之后，如果你没有去忏悔的话，这个业在自己身体当中呢还是越滚越大的，就是不是说你造的时候是这么一点点，然后就是你受报的时候还是这么一点点，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你拖的时间越长，你受的报就越厉害。如果你造了之后马上受呢，也就是说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果报呢不是很厉害的。那么如果说是造了之后隔了很长时间受报，那么这个这样业在你相对当中滚雪球一样，已经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在历程当中，它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呢，要念二十一遍百字明，念二十一遍百字明就是让以前相对当中所造的业不增长的一个方式。不增长，所以像这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相遇当中已经造了业之后呢，它不是说是这样成熟，就像种子种下去之后呢，我种下去一颗种子，我收获的时候还是一颗种子，那这个种这个田就没什么意义了啊，没什么意义了。它就是说种田的时候种下去一颗种子，那么收的时候呢是非常多的，百千万。百千万的这个种子可以收出来啊，这个果实呢可以就是说得收获的。所以说业也是一样的，当初的时候呢，也许你只是发了一念的恶心，但是在成熟的时候呢，你就感受了很多倍的果报。那么或者就是说你在造善业的时候，你是对佛陀产生了一念的信心，但是这一念的信心成熟果报的时候，它也是增长无穷的，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也是有一种利息增长的这样的这个原则一样，所以说这个业呢它还是在不断的增长的。所以说业呢像负的财务一样，它虽然暂时借出去没有了，但是呢凭着债券最后可以收回。因为说这个业造完之后呢，虽然也没有了，但是呢，它有不施坏法的缘故呢，通过不施坏法的这个认识的力量，最后就可以通过不施坏法让这个造业者来感受这样一种安乐或者痛苦的这样果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不施坏法的这种比喻，就它的自中来讲，也是个非常善巧的一种安利的方式，里面当中呢就是一个很善巧的安利方式，通过这样不施坏法安利之后呢，就可以非常。明显的让后续的人呢，对于这个业因果的这个道理，前因后果，中间不失坏的这样道理呢，产生一个定解，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修持更加殊胜佛法。那么下面第二个问题呢，宣说不失坏法之本体与分类，此性则无际，分别有四种。那么这个不失坏法它的本体呢是善是恶是无际呢？像这样在众生上讲了这个此性则无际。那么这个不施坏法它的本体是个无忌法，就是说非善非恶，它不是善的本体，也不是恶的本体，它是一种无忌法的本体。那么为什么它是一个无忌法的本体呢？如果说这样一种不施坏法它的本体是善的话，那么在一些生了邪见断了善根的人的相比当中，就不可能有这个不施坏法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不施坏法是善的缘故，那么断了善根的人相对当中没有善法没有善法，他已经断了善根了善根已经断完了，或者生了很强的邪见的缘故，所以对这类人来讲相对当中没有善法可言。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他的造完业之后呢，就没办法产生这个不施坏法了，因为不施坏法是善的缘故，而这个断善根者相对当中没有善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不施坏法不可能是一个安利成他本体是善法的这个自性。那么这个不施坏法也不可能是恶业自性。那么为什么不可能是恶的自性呢？那么如果不施坏法它的本体是恶业的话，那么在已经断除的恶业相续者的相续当中也不可能有不施坏法了。但是呢就是在就是说小乘之中当中讲到呢，就说是这个阿罗汉完全断绝恶业，完全断绝恶业，但是相续上还是有这个还要受果报，或者就是说对于小乘来讲佛陀也要受果报。那么如果说佛陀要受果报的话，我们就说佛陀所受的果报它来自于哪里呢？还是只有来自于不施坏法。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就它的本体就不可能是恶了。如果是恶的话，那这些断除的恶业相续者，相续当中没有恶业的人来讲，那就不可能有不施坏法。但是他们相续当中他们也要受报的缘故，通过这个所受报的来源安利的时候，总原则安利的时候呢，一定是不施坏法。所以这个不施坏法也不能够安利成是这个这个恶的本体。那么就是说最恰当就安利的无忌的本体，它的本性是非善非恶。 所以它的本性是非善非恶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它上面既可以升起善业的，也可以啊任此恶业。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非常合适。那么就是说，不施坏法是无忌啊，要啊为师中的阿赖耶识啊，它也是属于一种无忌的自性。阿赖耶识它也是这个善和恶呢，都是可以善业的种子、恶业的种子都可以存在上面。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本体呢是属于一种非善非恶的无忌。那么这个无忌法上面它可以啊，就是说留善业的这个力量啊、恶业的力量这个可以留的，但是它本体是无忌的。分别有四种，那么如果分类呢？它就可以分为四种欲界的啊，就说是不施坏法，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色界的不施坏法，无色界的不施坏法，三种再加上一个无漏的啊，无漏的这样一种不施。因为为什么呢？凡夫人或就说这些有学的这个圣者呢，他就说或者是处于欲界，哎，或者是属于色界，或者是属于无色界，像这样的话属于三界所持，还没有完全出离这个三界的。像阿罗汉呢，他已经断尽了三界的烦恼，不属于三界所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啊，他相对当中的这个不施坏法呢，当然就是属于无漏了，那就是不是三界所摄的这样的法。还有一些呢，就是除了这个果位上去分析这样的无漏之外呢，还有从有些无漏的业的本体，啊，无漏的业，无漏的业不一定是阿罗汉相对当中见到啊。或者就是说修道的这些圣者相应当中也许也会有这样一种无漏业，说这种无漏业呢也不是属于三界所摄，虽然它本体啊自己啊没完全出三界，相应当中还有就是说色界的所断呐、啊、无色界的所断，但是它所造这个业的本身呢它不是三界所摄的，这个也有。所以说呢啊，就第四类呢就是在这个除了三界的之外的无漏啊，无漏这样一种这个法呢也可以作为第四类。所以说分别有四种。